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IC 晶体电路是将半导体电路小型化。IC 是由 Jack Kilby 在1958年发明的。IC 现在无所不在，电脑、手机、数位家电。IC 带来的数位革命让科技大跃进。IoT、5G、AI、8K Video、自动驾驶。IC 实现人类未来的每一个梦想。我是陆怡珍，在未来科技的路上 ，IC 梦想家。
IC 专家，
欢迎回到我们 IC 梦想家的现场，我是沈云聪，今天来代班。接下来呢是我们专家访谈的单元啊。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跟大家都非常切身相关的题目，那这个题目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我相信也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走进了数位时代，那我们现在尤其在疫情当中，我们体验到的是数位消费、数位生活、数位学习，有没有？大家都在家上课，然后最近有很多新闻跟数位金融有关，但其实回到我们生活中，一件跟我们更贴身相关也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目前探讨跟讨论的方向还稍显不足啊。我今天呢特别来聊这个题目，叫做数位健康啊，数位健康跟我们自己的生活，跟我们健康有非常直接密切相关。那今天来现场跟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话题的呢，是很难得邀请到的永跃健康 CEO 陈俊嘉啊，俊嘉兄现在已经在我们连线的现场。俊嘉兄，早安！
哎，嗨嗨嗨，大哥早！
嗨，掌声欢迎！来，那个俊嘉兄的这个永跃健康啊，现在已经成立了7年8年有了哈。
对，八年了
啊，不容易，不容易。来，那个因为永跃健康呢，它其实提供的这个服务，跟他们所想象中未来的蓝图，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基本上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未来的生活在健康上的需求，包括健康的资讯的取得啦，这个种健康的照顾啦、体检啦、健康的分析啦，以及等等周边相关产品的开发啊。所以我特别邀请俊嘉兄来现场跟大家聊聊。身为一个专业的数位健康业者，他怎么去想象我们的未来跟健康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俊嘉兄可不可以跟我们描绘一下，创这个业做这个公司，跟我们一般的消费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好，这个我想跟云聪稍微说一下，就是数位健康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它已经有过去有一段时间了。那最早的话，它的英文叫 digital health， 顾名思义的话，就是把健康能够digitalize 哦。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都可以想见，过去的健康医疗都是一个比较像是可以想见，它会是很多的知识，然后用纸本的方式，然后再去做传递。可是随着数位的时代的话，我们都想说如何能够把人类的各种健康讯息能够数位化，就 digitalize human being。所以这个是一个当初这一门不管说是学问或者是产业的一个滥觞。那再来的话就是 WHO， 现在疫情下也特别的重要。那它里面实际上也明文的去定义了，就是运用通讯资讯来让健康医疗这个领域变得更有效能，然后品质也能够有所提升。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数位健康。那我们H2U 永跃健康公司从7-8年前创立的初始就是先从职场健康做起的。因为当年的话就是我们是受到郭台铭董事长投资，那最早的话就是先去服务鸿海集团的员工开始。那个时间点呢，鸿海已经是一个拥有百万大军的一个公司。那如何能够让员工的健康照护、健康管理能够获得最高效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 H2U 就 H2U， 顾名思义就是给你健康、给你快乐这样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模组化，那同步的话结合不同的科技。那进而现在我们也把它导入到现在目前很多的不同企业去，然后有一些服务是to B 协助企业能够比较高效的去做企业上面的 职场健康管理，可有一些服务的话，我们就是职业去服务的一般民众。那所以我们旗下有两个数位健康的平台是给一般大众会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HGU 永跃健康，但可能有看过我们的健康讯息叫做早安健康。那早安健康的话是目前台湾流量最大的一个健康媒体，我们每天大概都有超过百万人次然后在阅读我们相关的讯息，尤其是像现在疫情之下的话，我们每天都提供大量的健康讯息给到所有的人啊，所以像现在很多长辈可能习惯早上传个早安文，那实际上也常常会传个早安健康文，那这个健康的文章内容就是由我们再去做编译的。那另外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平台也跟一般的大众比较有关的，叫
做伊克西曼，是吗？
对，有一个叫伊克西曼，对。那伊克西曼的话，这个部分是
土 B 的是吧？
这个是土 B 的，它是在台湾的健检中心，就是过去健检的行业实际上是蓬勃发展，可是后面的部分必须要一个很高效的后台来协助大家把相关的讯息做串联，甚至有一个 AI 的平台可以协助医师做一个总评判读，那这样的平台也是由我们再去做提供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话也是台湾在健康检查的数位化这一块的部分，我们是市占率最高，在提供 to B 的服务。
那你刚刚讲要 to C，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什么 expert 吗？
还有另外一个是运动笔记。
运动笔记，
我提下运动笔记。那运动笔记这个就是台湾应该广大的运动族群就非常熟悉的了，因为我们大概在过去十年台湾的马拉松赛事蓬勃发展，那如何能够让跑者感到幸福，就是我们运动笔记的初衷。那我们这发展过程里面渐渐从运动到篮球到自行车到健行，我们都发展出了线上线下的整个社群哦，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也很荣幸可以服务到很多不同的粉丝，像是如果有在跑马拉松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会上我们的运动笔记上面去看自己的成绩，然后搜寻自己的照片哦。那如果你是登山健行者，你要找寻台湾的百岳、小百岳的登山路线，或者说是分享讯息，然后像这一块的话也一定都会上到我们的 APP 平台啊，所以像我们在运动类的流量也是全台湾最大的，那在健行类的这个 APP 我们平常也都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因为过去两个月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台湾的朋友就是非常可爱的，我们所有登山健行的朋友过去两个月都非常少出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健行笔记的 APP 就从第一名跑到了第十名那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果然就没有跑到山里面去乱跑啊，所以让疫情能够控制住。
放心，
那我相信
放心，这个很快就会回来的，一旦疫情解封大家都回来了，
那个我们非常有信心了，疫情解封后一定会再回来那所以我们将在里面我们在平台上我们也都提醒所有的运动者说请大家先忍忍现在的静是为了未来的动所以我们就请大家要记得说现在要先在家，那之后再有健康身体去往外走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在这个疫情之下的话像我们这个算是做运动产业算是海啸第一排啦我们因为本来是提供运动者各样的资讯服务内容，那还有举办各大赛事但某个程度因为疫情之下运动笔记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还是持续的去提供最优质的内容，包含去访问再来准备的中华队的奥运赛事，我们也持续的去报道相关的内容就希望说就算在疫情之下大家还是不忘去关心运动，那未来的话也能够持续运动那像最近的话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像是在年底的马拉松赛事很多都是延期举办或者说可能要转型那我们也都跟举办单位或者赞助单位做些调整，就改成用科技运动的方式把它线上化举办。
什么叫科技化运动线上举办？在家里跑马拉松吗？
不是让大家跑马拉松出去，但是不用群聚的方式跑所以等于是用系统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同时的出去但又不要群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跟游戏规则来去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赛事，因为过去我们也是举办包含像是田中马拉松或者是 泰鲁格马拉松都是由运动笔记所承办。那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跟主办单位讨论如何通过线上马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导入，这个也是目前全球的一个趋势，这不是我在好像天马行空讲，因为今年的像波士顿马拉松就已经是线上马拉松大赛，所以像今年的波士顿马大家不用飞到 Boston 去，但是就能够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所以现在等于是我们也是用不同的方式，随着数位转型也希望带动这个运动产业可以用数位健康的方式来传递价值。
俊嘉，其实那个你刚才提到的是职场，所以我们先从职场来切入，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一般上班族会花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工作。那我们就发现说职场活动尤其在经过这一波的疫情之后，它已经出现了重大的质变了。我们在欧美的很多职场已经看到很多公司已经开始觉得你好像真的不用每天都进来公司。所以在数位化的转型上，因为这一波疫情也会走了一大步。所以我就刚你这样讲我就很好奇，那接下来呢，如果像这样解封之后，大家也许在美国包括在我们台湾会有更多的员工，也许未来不再是每个礼拜每天都朝九晚五，而是会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或者在公司办公室以外的地方。所以因应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像你们自己做数位，我觉得感觉上是有一个新的生意的机会跟模式出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看讲这种职场啊，这种运动，老实说很多人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做的，根本没有运动机会的啦。所以除了周末可以去跑马拉松，可以去爬山，可以做运动之外，其实一直都有很多人希望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在一边工作一边有增加可以运动啊改善健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你们在做数位的时候可以提供很棒的服务的机会。
是是是，这个我想就是蛮幸运的，就是在正好疫情的情况之下，通过数位的方式来提供价值，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做法，也比较不容易因为着像是大环境或者说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也让现在目前的很多企业主在想到像我们用比较平台的方式来提供这种健康医疗服务的部分，大家的接受度变得比较高。某个程度它就像是远距健康医疗的一种。你可以想见过去大家想说如果生病看医生应该是走到巷口的诊所，但是现在如果说疫情之下的话，您一定会想说减少去接触到
线上看诊，
对，所以线上看诊或远距健康医疗就会变成是一个主流，而且大家会觉得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您不需要花时间去有车程，然后或者是您也不需要去有其他可能感染其他疾病的风险，同步很多的疾病实际上本来就不需要重仪器设备，它重点只是可以从医师那边得到一个初步的一个分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用远距或数位的方式执行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机会。
俊嘉，这里我马上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哈。说第一个呢是，其实讲到远距医疗啊，我发现很多人在想象中，也觉得年轻力壮的时候暂时不需要，感觉是重症的或者年纪比较大的行动不方便的，其实才会比较需要花时间或者比较需要去学习远距医疗啊，这是一个疑问啊。会不会其实不是的，我们包括一般的年轻人在这一段时间里也发现说，我以后干嘛看病要出门，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疑问是说，那看病不出门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对于我们看诊上实际上的差别的影响？例如我们不是问诊不是要看你实际的状况吗？好，所以医生要实际可能闻一闻你的呼吸出来的口气好不好啦，近距离观察你的皮肤的反应等等，那这些其实透过远距医疗会不会就其实反而其实也是一个限制。
是，了解。这样说，那我先从回复您的远距医疗的题目，等我再回来谈那个职场健康的的颠覆转型。就是说从远距医疗的话，我相信绝对不是专门针对就是年长者的，因为越是真的是年长者或者是比较重的疾病，他反而需要进到大医院体系里面，因为那边才会有足够的高端设备来去做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反而是如果某一些特定的疾病或手术， 他是必须要回到医院的，所以我们也都说远距医疗不会取代原来的核心医疗，远距医疗取代的是是前面在筛选健康医疗的这个入境的一个方式，所以比较是您如何去进到核心医疗，那前面会需要几层的一个分级诊疗，这个分级诊疗的过程里面有些部分会透过数位或远距医疗的方式取代，好，那至于说取代的过程里面，那更自然就会是那前段这一块真正会使用到的族群反而会是年轻力壮的这个族群，因为这一群人呢从以前就习惯使用手机，所以很多的健康讯息本来就在手机上面，所以手机就是一个data center， 就是一个等于是 healthcare center， 而且是您个人的 healthcare center， 它拥有了你很多的数据，所以用它来去做一个基础的沟通就会变得很容易。那再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未来时间可能不用太久的未来，我想不管说是iPhone 手机或者是 Apple Watch， 那当然其他他牌的手机或者说是穿戴装置渐渐都会变成是一个医疗器械，它本身就会是一个能够从你身上的各样的生理数值或者能够去更了解你自己，它会比医师了解你哦，那也会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因为它随时是收集了你的数据，那透过相关的数据用远距医疗的方式本质上它就已经可以去做初阶的一个健康医疗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医师需要有更多讯息的话，那再来应该会有更多的不同的 device， 那这部分可能甚至会是它常备性的会备在家里面，变成是远距医疗的一个最基础的工具，所以我知道这个在应该是最近都有很多的大厂都已经在做相关的一个布局规划，包含说超音波，现在的超音波设备最新的应该都是手持超音波设备，渐渐会有手持超音波设备的诊所版，再来就会有手持超音波设备的家用版，所以过去您看到那个必须要进到大医院的超音波，那渐渐的这一块就会是一般人就可以使用，所以我想这个用数位的健康医疗的形式都会让大家离自己的健康的取得会更加的接近，那同时我们本来认为遥不可及的医院的一些专业知识或专业设备渐渐的可能也会进到每一个人的家里，
所以现在看起来以上讲的这些，其实现在包括你的疫情中有些人就学养鸡，对吧，就很缺货，哎，那有些人的穿戴器材本身就有测血氧的功能，
对，没错，像是我想那个您提到的血氧机，就因为现在目前 COVID 之下的话，血氧机本来也就是一个大家会血氧含量不管说是 SpO2 或者说是心率这些部分都可以去判断说你有没有染疫的一个风险，另外一个部分我想就是快筛试剂啊，像是说过去这样子的一个二级医材本来都认为必须要在医院由专业人员操作，我想在去今年的5月30号以前的话，我们都可能还在认为说这部分必须是要由医师跟护理人员来操作，可是再来居家快筛就进来了，
对，
然后再来就从一般的诊所到 OTC， 渐渐到现在是连便利商店都可以取得，像这是一个算是疫情之下时代正在做一个很大的跳跃，
是，所以就这一次的疫情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有让台湾人对健康保持的态度有什么样的明显的改变？
对，我想在健康保持的改变上面的话，就是像台湾人算是对健康意识算是强的，那因为从我们做早安健康就知道，我们做健康内容做了7年，最早早安健康英文叫 Everyday Health， 我们提供就是每天的健康内容，那而且是每天都可以做到的健康，那所以当初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就发现看我们内容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的流量可以原上是跟 Netflix 两个是并驾齐驱，所以我们在就是台湾看很多人在看片，现在很多人在看健康知识，那所以台湾人实际上是愿意去看相关的这个内容讯息的， 哦，那可是在疫情之下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关注这个健康内容的人群的种类啊，开始有些不一样。嗯，就过去的话都是以女性关注健康为主。嗯，可是现在的话，因为疫情实际上对于男性的工作，实际上特别的重要，所以就可以看到说，关注健康的族群从过去以女性为主，渐渐的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情况，就是两边的人算是都关注健康的内容。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的变化。
嗯，有趣。我们时间要休息一下哈，进一下广告。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这个跟俊佳来聊。我想接下来俊佳他们一定对未来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健康，保持啦、运动啦等等的形式哦，以及周边牵涉相关的各种设备跟产业，有他们独到的观察。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下广告，再继续跟俊佳来聊数位健康。IC 逐梦家，欢迎继续收听 IC 梦想家，我是代班的沈云聪。来，今天的线上特别来宾呢是永跃健康 CEO 陈俊佳陈总啊。今天我们来聊跟大家都切身相关的题目，叫做数位健康啊。那刚才俊佳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在数位健康这个领域的想象啊，我觉得。不管你熟不熟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已经我们逃避不了的趋势了啦。哦，那包括刚刚提到的，早安健康，我身边很多人也常常在看早安健康的啊，运动笔记也是啊，所以因为这个讯息其实太，这是大家日常中睁开眼睛就需要的啊，尤其这一波疫情，其实刚刚我想问，还所以就进了广告了啊，快筛。你们永跃健康也有在帮助企业进行快筛到跟居家快筛，对不对？
是，没错，都有。
欸，可不可以聊一聊这一块你们怎么做，以及你们做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发现？
好啊，好，这个我来跟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云聪哥可以分享一下。嗯，因为像现在的话，我就很能分享了。从今年的五月底，那时候开始疫情变得比较紧张，那个时间点就很多的企业的朋友都有在询问我们关于快筛这件事情。哦，那我说现在比较能够分享，是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是在过去这两个月跟着就是疫情指挥中心，然后一起开始去把相关的规范能够搭配着。国家的规范，我们就把相关的配套去做一个协助执行。嗯哼，哦，那我们永跃健康 H2U 在做职场健康这一块，不是疫情之前在做。嗯，我们之前本来就是协助全台湾的各大企业在建立职场健康系统，包含如何能够让大家把健检的相关数据能够无纸化的，让企业能够把它filing 起来。哦，那让公司的职户职医能够去做运用。那同时我们也协助包含一些大小企业在职户职医的一个服务的进到企业去做。哦，那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大概也服务了，那时候就已经超过200个企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这200家企业，因为台湾很多的企业是属于供应链，它是没办法真的完全做到 work from home 的。哦，所以这个也 echo 到刚才广告前那个文章会提到，就是说有一块是企业从 work from home 之下，然后透过数位的方式，或许要能够关注到这些同仁的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但是另外一块就是台湾在供应链里面有很多的公司是必须要开门，或工厂必须要开门，或物流必须要开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另外一个情况是需要让这个企业能够运作。嗯，哦，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多的朋友开始问说，那是不是快筛啊，或者是不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既合法合规，又能够帮到企业主啊，能够去做相关的一个做法。但是因为过去长时间的话，这个做法上面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医疗行为，所以它是没办法去让一般人可以使用的，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说，既要合法又要做，那到底如何去做？所以我们就在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不断的协助企业去了解相关的技术，那同步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又协助了那个跟主管机关相关去做沟通，把两边的讯息能够媒合起来，因为这个然后可以想见那个时间点，我想主要大家还是以说如何能够控制住疫情，但是在企业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个时间点大家比较没有关注到说那时候的企业假设遇到相关的问题可能要如何去处理，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扮演了正好扮演的一个中间沟通的角色。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就同时也因为我们自诩就是职场健康这一块的一个最专业的一个经纪人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帮企业主或人资主可以找到在健康医疗各样的好的解决方案，那把它能够串联起来所以那个时间我们就帮到很多企业，让企业能够有些部分需要复工，或者说需要把一条龙的一个防疫的流程导入，那这一块我们都协助到不少企业来去往这个方向去走。那到那个在6月11号居家快筛的部分开始也就是部长跟中央疾管中心也把它引入进来的时候，那我们这边也就率先的与就是全世界的三大药厂那个罗氏来去做一个合作。我那时候也就跟罗氏的总经理也聊到，就是说那这一块除了一般民众需要以外，实际上有很多的企业是非常需要的。企业跟一般民众的需求不太一样，一般民众的需求是假设自己有一些感冒的症状，或者说不舒服的症状，他会希望透过就是 COVID-19 快筛来确认自己是不是有相关的问题，因为也不希望传染给别人。但是以企业的角度不一样，企业的角度会是他会需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去做一个疫情的管控。这部分比较是一个风险管理，或者说企业韧力的一个管理。就是他需要的可能是3天到5天，然后就是每周都需要去做检测。那假设遇到相关临时性的问题，那他可以做一个比较紧急的一个应变。所以这个时间点那时候我们就跟就是跟罗氏这边就有一个比较密切合作的开头。
不错啊，不容易啊，跟罗氏药厂来合作，然后做这个企业快筛的服务。
对，没错。而且这一块如果更延展起来的话，就是我们同时在因为今天时间是7月15号嘛，我在下周一我这边就会也跟罗氏合作的一个叫做 Never Fight Pass 这比较像是一个快筛通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服务的话就可以跟着包含居家检测，那可以跟着这个平台来去做搭配，变成是一个让企业主能够比较容易的去管理说同仁在去筛检后然后的一个追踪。
什么叫做居家筛检啊？
居家筛检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部分筛检现在目前筛检有两种，一种筛检是叫做医用筛检的那个快筛，一种叫做居家快筛。
对，
如果医用快筛的话，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或者是护士、医师人员来去做执行的。那这个就是所谓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所谓的企业快筛，就是以这个方式，就是由企业主能够去找医护团队，然后搭配到企业去做快筛。那在6月11号那时候通过的居家快筛之后，通过了很多间国内国外的居家快筛。那部分的话就会是直接由一般的人自己就可以去做测试。
对，所以你们的做法会是什么？
我们两种都有。
我说你们居家快筛的做法就是你们提供这个筛检试剂，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筛。
没错，就是我的做法是协助企业去建立一套企业的居家快筛的规则，然后同步让企业主能够把相关的快筛试剂可能 直接寄给同仁，或者同仁拿回家去，那同步我们后面有一套平台来协助企业去做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管理，那我这边也提供了线上的卫教，就是透过我这边的护理长，然后给到企业这边来去做一个集体在居家上课，让大家能够知道如何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居家快筛。
那你们现在服务的会不会主要都还是那种千人以上的大企业集团啊？
哦，不会不会不会，我们服务的企业的话就是企业人数大概50人到千人的都有。
哦
对、
哦、
对、嗯、哼哼，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在协助到企业的量体还在，尤其这个疫情最近这阵子蛮多的，我们想说如果这个这次的访问播出的早一点的话，或许在疫情这次的解封之前的话、嗯、可能很多企业主都会需要，包含现在我们看到像是健身房或者说像是现在的餐饮业如果陆续要能够重新的能够去服务他们的客户的话，那居家快筛这个事情是让大家能够恢复信任感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哎，俊佳，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你们切入的是一个 to B 的to企业的一个销售方式。这相较于传统的医学医疗管道，相较于一般的零售的管道，我觉得你们走 to B 看起来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走出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哦。
就是这个部分是我想就蛮正好，就是我们本来说以职场健康是我们的主要服务的核心。
对呀、啊。
那过去大家都比较会认为说，职场健康这一块就是一个符合基础的法规，或者说在做的部分比较是一个ESG， 就是它算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一环，但是在这个疫情之下，职场健康已经变成是企业如何能够持续经营，或者企业如何能够有能够永续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没错没错，但所以你们自己往下想啊，除了这一次的快筛服务，你们后续呢？后续还有哪一些跟防疫有关的服务？你们觉得现在可以想得到，而且可能在近期内就做得到的？
应该是说我们目前在整个职场健康这个领域哦，快筛这个部分或者是防疫这一块是它算是我们在做的一环。过去我们在做的整个职场健康里面，我们叫做有饮食安全、卫生防疫、医疗保健。所以只是以前是像是在医疗保健这一块啊，从健检到职场职安的规划，然后到 EAP 心理的这一块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运动健身房这一块的话是，我们本来就已经有运用不同的方式或科技的方式在做导入，但是只是在疫情之下，所以这个卫生防疫这一块现在被整个highlight出来，因为它会变成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刚性的需求，所以大概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话是这一块我们优先的来做提供。但未来当疫情稍缓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一块还是延展让所有的企业能够持续的用职场健康让大家在那个运营的一个韧性跟弹性上面能够提升提早的去做一些准备。那可是同步长线上我们是希望透过永跃健康 H2U 的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健康平台，串联起各样健康医疗的这些资源或服务，能够极大化企业的竞争力也能够极大化企业对员工的一个福祉或福利所以某个程度我们还是以一个说如何能够协助企业又能够高效运作，但是又能够给到同仁一个最好的一个健康福利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后续的一个布局。那防疫只是其中的一个端口。
懂。君佳，我其实我听到这里啊，我的感想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台湾包括很多企业经营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了因为过去的企业其实总讲究的是业绩嘛，讲究的是绩效你说员工的管理基本上管理 打卡上下班，然后要算有没有加班费，看有没有迟到早退。
是。
但现在其实在 ESG 啊 CSR 的概念底下，其实很多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他发现他不可以只关注这些事情，员工的福祉、员工的健康，其实也是他在整个经营层面上必须关注的其中一环。就是健康不可以只是员工自己家的事，健康运动与否不可以只是员工自己要去找时间，就相反的，企业也许要协助打造相关的环境，让员工们可以有一个更快速的、更方便的、更有效率的方式，保持他的身心平衡，那也借由这个来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所以就会衍生的你刚刚讲的你一连串服务它背后的意义嘛。
是是，我觉得那个云松兄真的讲得很好，这个就是你完全点出就是我心中的雏形，或在公司的愿景，也就是希望能够等于是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某个程度是让企业多了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工具。对啊，那所以像过去我们对于企业的人资，实际上人资讲在里面扮演了很大的很重要的角色，可是这个角色里面就是他不大可能又去了解那么多健康医疗相关的一个知识或专业，所以有些时候会有需要搭配着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平台来协助他做这样子的决策。那我们就大概期许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伙伴，协助到企业，某个程度也借由企业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价值传递给更多的人。
对，借由这样的新的平台，等于委托专业的人来处理跟提供 total solution， 这样我可以专心做我的半导体，专心做我的。
是的，是的。对，没错，没错，就是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用这样方，所以H2V 就会是一个平台的形式，把相关的资源，那同时间还有大家的一个刚才最早提到的数位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的健康数值也能够获得连续性的记录，那到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也能够提供更精准或专业的一个服务，所以它会是一个比较持续性的一个服务，那这个也会有别于传统健康医疗的做法。
对，而且它不只是持续，而且它基本上是跨国界的，因为不是只有台湾的企业有这个需求，台湾以外其他的亚洲企业、华人地区的企业、非华人地区的企业，其实都同样渐渐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需求啊。所以我就说，
是的，
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的新创啊，很多公司，我其实也都常提醒大家，你想市场，你不要只想台湾。台湾你可以活得很好，也许也可以让你帮助你站得住脚，可是你要把这个服务的范围扩得更大，其实你一定要想到你这个生意有没有办法同样的扩及台湾以外其他的客户。那像我觉得静佳你现在谈的这个模式，比方我在台湾以外别的国家看到的企业，我都觉得同样有这个需求，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块的话就是在海外我们也看到，尤其像如果只是以说台商的企业在海外的布局就很多，所以光这一块实际上它就已经有很大延展性可以去多服务。我们都知道我们出差的时候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健康医疗的问题，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健康或职场健康平台里面，所谓的 travel 这一块的，不管说是 insurance 或者 healthcare， 里面就本来就会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环节。
对对对对对。
那在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台湾的健康医疗水平在亚洲应该可以算是名列前茅。所以以我们在这边做好的服务，是绝对有很大的复制性，可以把台湾好的服务水平或科技延展去服务到其他的一个国家或地区。
对，而且按照刚刚你所描绘的这个趋势这样发展下去，其实你们会带动的不只是数位跟软体上的服务跟概念，我觉得还会带动很多硬体耶。你看你接下来还有很多跟健康相关的啦，运动相关的，你说穿戴式的也好，各种digitalized 的 device。我觉得你自己怎么看，会你自己怎么觉得，我觉得
我们当然就是期待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了，但是就是 但是我们也不敢说自己那么，就是因为毕竟还是一个新创公司，所以我们期待是先把我们的客户先服务好。那服务好的过程里面，或许我们也渐渐可以把更多的好的 partner，或者是而这些 partner 都是高品质质量值得信任的伙伴，我们可以把它透过我们所有平台带到更多的企业主手上，然后也可以甚至把它带到海外去啊，所以这是我们期待能够渐渐做到的事情。但这个我现在也不打敢马上讲在前面，就等高雄这边未来如果有机会下次疫情
不会的，
大家再更多聊天啊，
没问题，不会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高手的啊，各行各业，来自各种产业，所以当他们听到你描绘出这样的愿景，那他们也同意也认同的时候，其实这个愿景往下发展下去就会有无限的可能，其实也就是大家未来生意可以摩拳擦掌的地方了。
这也是我们真的也是很努力希望达到的目标啊，就是一部分协助好我们的让我们的客户的不管说同仁更加的健康，我们的 user 更加的健康，那同步我们可以把更多好的产品服务都带给他们。那刚才您提到像是硬件哦，或是那个健康数位健康的一些硬体产品，实际上会不在话下，因为我们叫所谓的那个生理数值 parameters， 它实际上是数位健康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由专业人员去做判读的时候，必须要有很正确的生理数值。那这一块的基础就是硬件，也就是台湾 ICT 科技的核心实力。所以我相信这一块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来去做一个强而有力的搭配。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公司有机会是郭台铭创办人投资的公司，我相信这块应该也不在话下，这样子的一个布局。
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访谈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俊嘉。经过这次访谈，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原来大家平常很熟悉的早安健康啦，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运动笔记啦，还有大家平常做的健诊啦，背后有一家很用心的新创公司永跃健康。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俊嘉。
是，谢谢林昌博，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拜拜。
OK， 拜拜，拜拜。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